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是清朝作家曹雪芹花了十年的时间写出来的，一共有120回。很多学者认为这本书应该不止一位作者，因为后40回的文风跟前面不同，而且故事架构也不太一样，推测必定还有一位执笔人。要两个人合写一本书，保持内容的一致，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世界上有一本书，一共有将近40位的作者，花了1600年才写完，却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本书就是圣经。圣经的作者有君王、祭司、医生、渔夫、先知、牧羊人、税吏，他们不但地位、职业、学问、性情都相异，写作的地点更是各在一方，有的在圣殿，有的在旷野，有的在海岛上，有的甚至在监狱里。这些作者之间并不都认识，也不活在同一个年代，是什么把他们拉在一起，合写出传世千古的圣经呢？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神敬虔忠诚，神引导他们的心，借着他们的笔，把他要世人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所以神是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难怪不管有多少执笔人，横跨了多长的时间，都不会影响圣经前后的一致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不想看这本经由神默示而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 smzg@smzg.org。 smzg 就是生命之光这四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各位听众朋友，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智慧和能力远远大过人的聪明和力量。让我来举两个例子。神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来拯救世人的计划，许多世人就是无法理解。再说吧，今天所有的回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徒都尊敬敬仰的一位先知，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您知道吗？神曾经试验亚伯拉罕，叫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当祭品献给神。亚伯拉罕信神，真是要把自己的儿子独生的以撒烧了献上给神。可就在这时候，神叫天使阻止了亚伯拉罕。虽然神让我们知道他并不是真的要以撒这个孩子当祭品，但是我们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的试验亚伯拉罕。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您是第一次听到神和亚伯拉罕的故事，您可能会非常吃惊，不明白 这个神为什么要如此行？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当初听到这里的时候，也和您一样不理解，可是后来他明白了。下面我们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我当时在我没有成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对人太大的残酷，他要等这么长时间带着这孩子，到那一刹那最后天使才出现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我已经准备好这个东西了，你可以把这个代替他献上。但是我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的诚心是非常钦佩的，但是我又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按他那样做。但是你要话说回来，如果你是神的话，你可能也不会让你自己的儿子为别人去死，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那我们就没有救了。幸亏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特别充满逻辑的神，你知道吗？神不是光讲道理的神，如果光是有一个道理，就像很多别的这个宗教也好，他就在讲道理。孔子的话，他也是告诉你这个理，一个是这个有礼节的礼，或者是有道理的理，他告诉你这两个理，然后使得你觉得哦，你这样生活的话，大概跟宇宙的这个规律是一致的，所以你可能不会得特多的病，你的家庭可能会比较和睦一点，这样也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幸亏我们的神不是光讲理的，他不是很逻辑的这个神，这个危险是很大的。所以我就是说，这个神他做的事情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地位，使得他能够有被伤害的机会，因为他把全身心都抛在这儿，他就有被伤害的机会。就像我讲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再想想那位父亲，我可能也不会做他的事儿。那孩子说你把应该分给我的财产先给我得了，那这父亲就给他了。可是他给了他这个孩子还是有这个自由，他拿到这个财产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很正义的生活，可是他没有选。可是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自由，使得我们可以选择去过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我宁愿就是说，上帝给我这个选择，使得我能够自己诚心诚愿的选择我去爱他。我可以选不爱他的路，我也照样把这一生活过去，也许不那么像很多基督徒那样幸福，有幸福的家庭，但我是也能度过这一生。但是我就跟神的爱分开，我就至少我没有理解神对我的爱，那样的话是一个损失。就像我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这个亲密的这个伴侣，就是最后能结婚的。然后他是一个男士，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也好像无话不谈的，但是他就是比较退让一步，他就是不肯把自己放到一个能够被别人打击的地步，能够让别人使他失望的这个位置。他怎么样？他要跟别人交这个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他就会先问我，他说你看这个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他是不是要为了我的钱什么的，他是不是有可能这样。他总是很多余，他不全心全意的去爱这个人，反倒他就想让别人这样爱他。我说那你也没这样爱那个人嘛，对不对？说你怎么能够一定要得到这样的回报呢？我说你必须得先去爱，你一定得像神一样的，你要先这样做，你才有可能别的人跟你学，受你的影响，然后选择来爱你，才比较符合圣经的精神。圣经的精神不是一个光是讲理的过程，如果光是讲理的话，耶稣基督完全不应该死，犯罪的人应该为他们的罪受刑罚，就像我犯过罪，不遵守神的意志做的事情，应该我接受惩罚。但是没有，现在耶稣基督替我承受惩罚。但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我的心就受影响。我是做选择什么呢？我是跟着他走呢，按他的话去做呢？我知道他爱我，我就选择了爱他。我不想再冒犯他，因为我知道他太爱我了。
听众朋友，您希望再多听一点关于神的事情吗？神曾经说过，你若寻找我，我一定让你找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意帮助您找到神，认识神。 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他赐给我们的书，那就是圣经。我愿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何中收就可以了。常常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就知道，我们最珍惜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海伦你好，很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非常高兴能来到生命之光，和各位听众分享我信主的经历。
如果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海伦，我也蛮有兴趣想要认识这位神，也许我们从客观的认识神的方法来讲，圣经这本书对于认识神会起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圣经是神默示的一本书，有不同的人跨度非常长时间写成的。圣经的话语就像圣经里面所说，它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点都没错。我们可以听1000场的讲道，我们可以去拜访无数个有名的牧师，但是这一切都是从圣经神的话语而来。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你好好的去看圣经，你会得到很多的启示。我们不需要去 copy 哪个基督徒他的路径，因为神给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我相信神，如果有一天我能见到神，神会告诉我 Helen， 你走的路没有人能重复，我给你的永远没有人可以 copy。
是，
所以我相信神的话语，圣经是最重要的。
通过读圣经的话，我们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许多的启示，是这样的吗？
没错，对。
海伦，你通常你自己读圣经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吗？可以把您自己的现在读经的方法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我不是一个非常成熟属灵的基督徒，我也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听话的小羊。我会坚持去看圣经，哪怕每一天看一句话，都会给我很多的亮光。神的话语就像生命的源泉，它永不枯干，这一点我非常的坚信。那我会每天有时间，比如说有时候是在睡觉前，我会看一段经文。当我沮丧，当我痛苦的时候，也许圣经的话语不一定能够引起你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跟我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越要翻开诗篇，每天去看。如果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把它读出来。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有用。另外的话，除了看圣经，我从我信主一开始，我就开始写属灵日记。下个月18号是我，不是我的生日，我生日过了，但是是我受洗的日子，所以我今年是第12年，所以我很感恩在这12年。
海伦，那么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教会会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听众朋友他想认识神，那么他需要去教会吗？
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去教会。
为什么？
我们如果一个人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难的，我们需要身边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鼓励，而且在教会我们需要被喂养。我们不是一个单独扛十字架的人，有耶稣陪我们，教会的生活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读经和祷告的时间。同时在走这条路，灵里面的鼓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有固定的教会生活，这个是你要从一个比比的属灵生命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教会是分不开的。
圣经的话，我自己单独一个人读圣经，好，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都无所谓。可是如果要我去教会的话，我面对的是一群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对教会很陌生。教会是什么？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教会就是一个建筑物。
对，
大街小巷啊，看到一个尖顶的房子，一定里面就是一个教堂。教会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教会它不就是指一个建筑物，那个只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教会呢，是指我们弟兄姐妹，
就是基督徒吗？
就是基督徒，
所以人才是教会。
对，人才是教会，
嗯、
而且吧，是不是说你去了那一个建筑物？所谓的教堂建筑物，就耶稣就一定在那儿呢？我个人认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耶稣因着你的信，耶稣就在你的里面、
嗯、
这个才是教会的最重要的精华。
所以那个信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信，你去到教堂去几百次也没用，是吗？
对，没有用。
海伦，今天中国社会变化很大很快，可能许多年轻的听众朋友因为工作或者是家庭责任，他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去教会，或者是工作很累啊，或者是学习累啊，他可能没有固定读圣经的习惯。年轻人要去寻求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似乎好像社会给了是一些阻力哈。不知道您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勉励？
从我信主的过程，我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发现现代的人要信主真的是好难呢，好多的拦阻哈。比如说星期天，也许有人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才有一天的假，因为基本上大陆的工作时间就周一到周六，所以星期天好不容易有一天的假，就想睡个懒觉，要么就是有家庭生活，要么就是有 Facebook 要去更新，要么就是有 QQ， 反正好多好多博客，很多的拦阻。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越高，我们信神的可能性就越小。
没错。
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上忙忙碌碌一辈子，到最后是虚空的虚空。我曾经接到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忙了那么久 Facebook， 到最后我认为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很忙没错，但是我们忙有价值吗？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忙到一个心里没有平安，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增值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嗯，
其实再忙你是可以有时间来参加聚会的。
海伦，你刚刚说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追求，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投注进去，到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那么我们同样花时间去追求认识神，不论是读经或者去教会，不会有空虚的结果吗？
不会。我们说周三的时候，人生的这个精力和这个属灵的气息哦，会慢慢的减低，因为的繁杂的事情会让自己的老我越来越增长。去教会，我们可以把里面的一些污浊黑暗的东西和老我能够去掉。
嗯。
让自己重新的充电。其实这一天神是让我们要安息的，这一天是神给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来充电，面对下一个星期所遇到的困难。
是，
所以不会有空虚，只能使你越来越喜乐。并且我们一个星期的问题太多了，我们真的需要去带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求他给智慧给我们去处理。所以我不认为是个空虚。
是，海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把这样宝贵的人生的信仰的经历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非常感谢您。
也感谢您邀请我有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请您回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来自国内的基督徒海伦姐妹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信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罗马书第七章。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加拉太书第三章。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与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 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We will glorify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glorify the Lamb. We will glorify the Lord of Lords, who is the great I Am. Lord Jehovah reigns in majesty. We will bow before His throne. We will worship Him in righteousness.We will worship Him alone. He is Lord above the universe. He is Lord of all who live. He is Lord above the heaven and earth. All praise to Him we give. Oh, hallelujah to the King of Kings. Hallelujah to the Lamb.Hallelujah to the Lord of Lords, who is the great I Am. We will glorify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glorify the Lamb. We will glorify the Lord of Lords, who is the great I Am.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在开始的时候同您谈一首长寿歌，不知道您听了会怎么样的感觉。这首长寿歌这样的说：人生八十不为期，九十之年未古稀，百岁一人笑眯眯，七十还是小弟妹，六十仍在摇篮里，五十正是出生儿，多食菜蔬少肥腻，为人勿做亏心事，荣华富贵万万年。这是我们有一位朋友所写的，盼望这首长寿歌对我们有鼓励帮助的作用。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耶稣才能够得救。有人说，真的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吗？不信就不得救，这样的话是不是太霸道了呢？这是不是不公平呢？当然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来澄清的是从几方面可以来讨论并且提出答案。第一呢， 世界上有许多绝对要求的现象，好像都是使人觉得不公平，太霸道，但是却是人类幸福的保障。譬如说，第一，医学界的严格的要求，一个人若是患了某一种的严重的疾病，那么他就必须要服用某一种的特效药，不然的话，他可能就会死去了。这是救助性的严格要求，好像是太霸道了，但是却是必须的。又例如，为了救助青少年的生命与健康，政府必须设立法律限制吸烟的自由。对吸烟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的霸道，但是却是有帮助于公众的人群。第二方面呢，数学上的绝对的要求，譬如说二加二必须是等于四，没有其他的可能与途径。几何学的许多的定律也是一样的绝对性的，这是真理的严格的要求，但不是霸道。第三，道德伦理的绝对的要求，违反道德原则的行动，最后必须自食其果，这是善的严格要求，也并不是霸道。第四，爱的要求，父母对子女施加许多的限制，其实目的是希望子女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许多的子女却认为父母太霸道了，要求太严格了。朋友，幸福福音，相信耶稣得救，就是天父对人类爱的要求。相信顺服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的真正意义，许多人认为基督教好像很肤浅，只讲信，但是事实上呢，基督教的信是最深入浅出的道理。有人说得好，没有学问的人是很浅入深出，而大有学问的人却深入浅出。换一句话说，无知者使问题复杂化，而大有聪明智慧者使问题简单化。一个人走进电梯的按钮，一按钮就可以升上顶楼，这是信心顺服的简单行动与功效的一个好的例子。但是那些造电梯的人却是付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高的代价研究，最后发明成功。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已经付上了极高的代价，那就是十字架的痛苦和牺牲，而人们只需要以真诚的相信悔改的心信服福音，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具体的转向天父上帝，就可以得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相信就是信心的接受顺服福音，接受天父救赎的慈爱。得救的意义，圣经说人人都有罪过，而所谓罪过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愿我们信服福音，悔改自己的罪，受尽归主名下，成为神的儿女，蒙恩得救。
耶稣是我们的满足。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琼妮。您曾否犯过一个错，就是活在过去里？这错我曾经犯过。例如多年前，那时我刚离开医院，用尽千方百计操控别人，要人迁就，满足我的要求，不管是人或是物。那时 我不断缅怀过去，听过去的音乐，谈过去的事。坦白说，我不相信耶稣是真的存在，我根本不相信耶稣能满足我。不久，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朋友戴安娜，她看到我苦待自己及别人，就针对我的问题来提醒我。她有智慧地说，我无意减轻您挣扎之苦，但我不忍见您往错的路上走。您过去的唱片、学校年刊都不能满足您，只有基督能。只有他是您的一切，不是您的相簿，不是您的回忆。你以为可以从人身上或靠物质得到满足吗？您还是断了这念头吧。听了，我几乎吐在他的鞋子上，因为我知道他讲的没错，直截了当，没有半点应酬般的陈腔滥调，还冒了险。我这个朋友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基督里的朋友，为了爱，有时是要勇敢的正面指出朋友应面对的错处。他不但说了实话，指出事实，而且还督促我行出真理，爱他，把他像空气般吸进去，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您知道吗？他真的这样做了。我跟戴安娜相处最好的时光，就是他提醒并说服我认定耶稣是我的满足的那段。是的，只有耶稣，他可以供应并满足我一切所需。通过这个朋友提醒我，耶稣已背负了我心灵的重担，让我发现自己的以前信念被误导了，并知道在那里才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及安全感。耶稣基督透过戴安娜成为我的满足。45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是挚友。我们需要勇敢学习的是，不要把奇妙的真道变作普通教条，像陈词般客客气气地相互教训。作为主里的弟兄姊妹，就不能有距离。我朋友戴安娜因着主里的爱冒险介入，纠正了我的错，让我知道主才是我最终的满足。不久的将来，当我们举办穷尼之友残障家庭夏令营，我希望您能来考虑帮忙，让这些残障小孩及其家长们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里的丰富，只有在他里面可得的满足。我们需要志工来义务帮忙，那时您一定能体会爱里没有距离的意义。您会卷起袖子学习基督那无私无隔膜的服侍，实践爱的真理。这就是您在穷尼之友夏令营可做的。我们一起来为基督耶稣是真实的这句子画一底线，让残障朋友的父母能体会救主是他们的富足，他们不用再回望回想怀念过去的好日子，因为有好的在前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们住在亚洲的时候，人家时常问我有关基督教的问题，也许您也对基督教有一些问题，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答案。那么现在这个系列的目的就是要回答一般人对基督教的一些常问的问题。今天跟您分享这个问题，就是犹太教徒相信耶稣吗？答案是犹太教徒不相信耶稣基督。 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不敢说犹太教徒否认历史上有一位名叫耶稣的人，他生活在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但是他们不把这位耶稣接受为他们的弥赛亚和他们的救主。我想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会花什么时间去思考到耶稣那个人到底是谁。犹太人不接受新约为圣经的一部分，所以他们读不到有关耶稣的记载、信息和事实。他们不能否认耶稣对全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位很有权势的人，不管耶稣是否神圣，犹太人很难否认耶稣改变了世界。譬如，不只是西方国家，全世界很多地方，很多人天天用耶稣的诞生来算时间。他们用 BC 和 AD 的说法来定年代和月历。比方说，最普遍、最普通的说法是，今年是 AD， 譬如2025年，意思是，今年是我们主耶稣诞生以后的第2025年。或者说，秦始皇死于210年 BC， 意思是，秦始皇死于基督出生前的210年。中国人说今年是公元后2025年，但那2025年来自哪里呢？以什么来算呢？是以耶稣的诞生来算。犹太教徒否认现代历史应该以耶稣的降生为准，所以他们不用 BC 和 AD 的说法来定年代。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的意思，是基督降生前的意思，公元前的意思。 AD 是 Anno Domini,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的意思，公元后的意思。 Anno Domini 是拉丁文，意思是我们的主的年代。现在是第21世纪，就是基督诞生之后2000多年。公元前 BC 和公元后 AD 以什么为界限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B.C. 公元前是 before Christ 的意思，基督降生之前的意思。A.D. 公元后是 Anno Domini, 基督诞生之后的意思。但因为犹太教徒不承认耶稣为基督，他们尽量的不用 B.C. 和 A.D. 的说法。不用 BC 和 AD 这个专门用语，他们用 BCE 和 CE。 BCE 的意思是 before the common era， 就相当于公元前的意思。 CE 是 the common era， 就相当于公元后的意思。哇，这个太复杂，听友，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把我这篇短文再看一次好吗？那么讲下去呢，犹太人不否认耶稣被他们的祖先钉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犹太人是否花什么时间 研究为什么古代的犹太人拒绝耶稣为他们的救主，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教、犹太民族、犹太文化以及犹太历史都是很难分开的。很多犹太人不研究基督教的圣经，就是所谓新约圣经，因此犹太人很难做一个不带偏见、不受亲戚朋友、宗教头头和历史传统为压力的决定，而探索耶稣到底是不是他所自称的犹太人的救主。譬如今天的犹太人可以也应该拜读圣经，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先知描述神受苦的仆人，他预言那位仆人要做什么，要面对哪些苦难。如果把以赛亚书所描述的跟耶稣所经历过的来做个对比，那么很容易看出耶稣和耶稣的生平应验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请注意，以赛亚先知和他所写的预言是在耶稣降生的700年以前。那么我希望今天的犹太人能够展开他们的心眼，把耶稣看透，承认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耶稣就是神的仆人，耶稣就是犹太人的救主。创造宇宙的神爱犹太人，神盼望、神期待犹太人都要接受耶稣为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人们不应该盲目地拒绝耶稣，所以我希望他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证实他是谁。犹太人认为神不会让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们说耶稣不可能是那位弥赛亚和救主。如果他们花时间精神，如果他们放弃2000年的传统，如果他们给耶稣个机会证明他的身份在他们的心里，也许他们就会看出那位出生于2000年以前的犹太人不只是耶稣，他也是基督。他不但是受苦的犹太人，他也是犹太人的救主。愿神祝福所有的犹太人，愿神祝福您。我是谢德华。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